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文。天安门坦克人再现，二郎示威者坐街头对峙二十几名警察。中共暗示喺拉丁美洲将对美国寸步不让。川普同高市通话，安排今年春季访问美国，要对手明白侵略代价高。人大司令帕帕罗呼吁美韩加大联合防卫。近日伊朗货币贬值近一半，一美元竟然可以兑换140万里亚尔。通胀失控造成民众经济困顿，去年12月通胀率高达50%，零售业受到重创，最终燃点全国怒火。这一场示威始于去年12月28日，首都德克兰大批商家率先罢工罢市，抗议物价高涨及经济恶化，行动很快扩散至其他城市，学生、工人及社会各阶层人士陆续加入。由首都德克兰为起点，包括第二大城默什赫德以及伊斯法罕爆发3年来最大规模示威，民众及学生上街游行，高声大叫打倒独裁者等口号，显示民怨焦点已经由经济问题进一步针对统治阶层。他们还向军警投掷石头，纵火攻击市区，随处可见火光，烟雾弹弥漫，现场一片凌乱。军警部队荷枪实弹开枪镇压，发射大量催泪弹，驱逐示威群众，人群吓到四处逃窜。有民众捕捉到军警部队在街头放催泪弹，驱逐抗议民众。一名示威者就坐在马路中央，以肉身阻挡军警部队前进。影片显示，一名男子用外套遮住个头，盘腿坐在街头上，手无寸铁，在他身后是为了躲避催泪弹而奔逃的人群，而身前的是20多名骑住电单车的警察。视觉效果这么强烈的对比画面，令很多网友印象深刻。有些网友将图片中的人称为天安门事件中的坦克人。据法新社调查，影片是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9日13:30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事发地点是伊朗首都德克兰市中心的共和国大道。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地点位于一家手机购物中心附近，而抗议活动最初是在德克兰最大的手机市场爆发，并快速蔓延。目前相关影片和画面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议题，国际媒体亦用相关影像报道伊朗示威活动，令人们更加理解事件具体内容。伊朗媒体报道，镇压已经在3座城市造成至少6人丧生，包括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就事件，川普总统12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伊朗如果按他的惯例开枪和暴力杀害和平示威者，美国将会出手相救。川普指出，我们的枪已经在上紧子弹，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多谢各位对事件的关注。对于川普的表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李贾尼2日表示，美国干预伊朗抗议活动将会导致整个地区陷入混乱。随着示威持续蔓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透过波斯语社交账号公开声援，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称他们亦在现场提供支持。《华尔街日报》1月2日报道，川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誓言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阻挡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2025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炉不到1个星期，中共就发布了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共的文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不过地缘政治分析人士称，这个预示着中美将为争夺该地区的影响力展开更多角力。 中共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始终和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内的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文件中提到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这一讲法常被习近平用来指代美国全球霸权时代走向终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拉丁美洲政策分析报告指出，该地区的大国经济先至啱啱开始。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表示，中共的政策计划表明它有意扩大在拉丁美洲的外交和经济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的代替选项。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开采关键矿产、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中共在该地区获得政治影响力。中共声称已经和拉丁美洲24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2017年之前这个数字是零。中共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上述智库分析报告的作者之一瑞安伯格表示，中共的策略基本上是寸步不让。巴拿马成为中美角力的焦点，当川普最初宣布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时，巴拿马居于中心位置，他誓言要重新重夺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川普对马杜罗的委内瑞拉政权表现出强硬姿态，中共谴责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的军事集结，其中包括拦截影子船队的邮轮，这些邮轮亦都向中国运输石油。2025年10月23号，在安理会会议上，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为委内瑞拉辩护，并抨击美国。中共对马杜罗政权只是声援，没人指望中共会为兑现他的强硬言辞而不惜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不过，一个强硬信号是中共官方媒体展示了一场涉及西半球的兵棋推演，目的是演示人机联合战略，代表中共的红方部队在古巴和墨西哥周边与南方蓝机对峙的模拟画面亦都得到了展现。模拟画面显示了在古巴和墨西哥附近海域的中共军机。迈阿密的风险顾问利兰拉泽勒斯罗力兰表示，即使中共近期没什么可能在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信号亦提醒人们他的意图已经不再纯粹局限于经济领域。泽拉勒斯是前美国外交官，曾经就拉丁美洲和中国问题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是维持农产品和稀土矿物贸易，同时限制可能增强中共军力的美国技术出口。在回应有关中共拉丁美洲立场的提问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海利表示，这一届政府以历史性的速度恢复了美国在国内外的实力，并致力于带给世界和平。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成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 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我哋继续嚟关注高市同川普嘅通话，安排今年春季访问美国。据共同社报道，1月2日晚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川普总统通话，双方同意推动高市早苗就任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及举行峰会的安排。他在通话会后向记者透露，同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极有意义的通话。日美这两位盟国领导人通话之前，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进行了为期2日的实弹演习，无疑封锁台湾，还向台湾海峡发射了远程火箭炮。这个是2022年以来首次。要知道，台湾海峡是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据悉，双方以印太地区为中心展开磋商，确认将加深日美同盟关系，并一致同意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此举被认为是针对日益加强霸权主义行动的中共。会谈期间，川普邀请高市早苗访问美国。去年12月底，这位日本首位女首相在一次演讲中透露，正协调安排年初访问美国事宜。川普计划在4月访华，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日方之前曾经提议安排高市早苗在3月底访问美国。报道指，日美领导人仲同意促进包括日美韩在内的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高市未透露会谈中有关中共问题的具体讨论细节。日本外务省介绍称，两国领导人的一次电话会谈持续了约25分钟。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高市早苗就事件表示祝贺。他还对川普为实现世界和平，包括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所作出的外交努力表示敬意。川普和高市早苗11月底亦都有过通话，当时这位美国总统向他简要介绍了与习近平的通话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情况。另外，根据新加坡发出的声明，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亦都在星期五和川普通电话，他对这位美国总统邀请他今年稍后时间出席20国集团峰会表示感谢。韩联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2日透露，非牟利组织韩美同盟基金会和南韩国防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新年信息中表示，我们亦都必须持续建立强大的联合防卫，向任何对手释放清楚信息，侵略的代价会太大。帕帕罗在新年信息中提到，首尔和华府在2025年透过两国领袖、国防首长和高层军事将领多场双边会谈，再次确认彼此如钢铁般坚定的承诺。他呼吁美韩同盟走向共享创新之路，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将这股动能转化为能够确保朝鲜半岛和更广泛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果决行动。在此同时，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亦在上述两个团体发表的新年讯息中说，韩美同盟依然强大，具有重要性，兼且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台湾官方罕见对外揭露中共在台招募间谍的完整手法。1月1日，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徐国贞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共正以多管齐下的方式系统性渗透台湾军方与政府体系，形势相当严峻。徐国贞指出，台湾近年侦破的中共间谍案件已经达几百宗，其中约九成同军事情报有关，涉及现役同退役军人，其余就针对公务员与政府部门人员。2024年台湾以间谍罪起诉64人，案件数明显高过前一年，显示渗透行动持续升温。调查显示，中共锁定的对象往往是经济情况欠佳或仍然保有人脉影响力的军人和官员，常见手法包括先以食饭、旅游或人情往来拉拢关系，再透过地下借贷、网络金融平台提供资金，要求对方以机密资讯抵债，对于高度敏感的情报甚至会加码提供额外报酬。徐国贞举例，一名台湾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沉迷网络游戏负债，被中共情报人员以贷款为诱因，要求提供军事机密，最终泄露多份高度机密文件，换取金钱报酬，事后被判刑入狱。除了金钱利诱，中共亦都利用社交平台和校友网络接触目标。部分曾经到中国大陆留学的台湾人士回台进入政府体系后，被要求搜集政策、预算等内部资讯，甚至进一步招募身边同僚，形成滚雪球式的间谍网络。分析人士警告，这类一人被渗透再污染下一人的模式，对民主制度伤害极大。就事件，台湾官方强调已经透过跨部门合作与反情报体系加大防线。北京亦会寻找台湾公务员和政界人士进行渗透，譬如前总统办公室议员吴尚宇因向北京泄密总统赖清德的出行行程而被判4年有期徒刑，何仁杰被判8年2个月刑期。他曾经担任外交部长吴超燮的助理。专家提醒，中共投入的资源庞大，对台渗透不会停止，社会仍需要高度警觉。最后，我们关注南韩总统访华的消息。在中日关系因台海议题持续紧张的同时，北京即将迎接一位重要外宾。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南韩总统李在明将在1月4日起对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外界普遍解读，北京此举目的是在地区局势动荡的同时，主动拉近同首尔的战略与经济关系。事实上，两国领导人早前先至在南韩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现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被视为中方加速布局的重要信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访华行程被安排在李在明访日之前，时机相当敏感。早前日本高市长苗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亦都使中日关系跌至多年低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选择加大与南韩互动，被视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操作。南韩政府就强调不表明立场，李在明本人多次表态不会在中日或中美对立中压住任何一方。他的国安顾问魏胜乐说，这次峰会有望为中韩关系开启新篇章，双方正准备涵盖经济、商业和气候议题的多项合作协议。经济层面被认为是这次访问的最重要的一项。 中国是南韩最大贸易伙伴，南韩近一半稀土入口来自中国，而三分之一的晶片出口亦都销往中国市场。双方官员已就稳定稀土与供应链问题达成共识，并可能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和先进科技合作。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分析指出，李在明和习近平势必触及韩美同盟、驻韩美军调整以及朝鲜半岛安全等敏感议题，怎样在中美竞逐、美日同盟升温、北韩局势不明朗的多重压力下，为中韩关系重新定位，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考验。可以预期，这场访问不单止关乎双边关系，更将成为东北亚力量重新洗牌的重要观察点。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